弟兄姐妹平安。上个礼拜史卫军弟兄在这里证道，他的题目是心灵和诚实的敬拜。基督徒在世界上的日子，我们都晓得我们是寄居的，是客旅，那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是暂时的，不是我们永恒的家。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当中，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是操练我们，让我们学会敬拜。当我们在永恒中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一件事那就是敬拜神。很多人很担心在永恒当中天天做礼拜那都无聊。有人就问这样的话，如果让一个礼拜整个礼拜哈，我们都坐在这儿敬拜，我告诉你，最后大概一个人留下来，那就领敬拜的人，是不是？你不喜欢敬拜的，因为在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里面都有无聊在里头。但是你进入永恒当中那就不一样了，永恒当中你没有罪，没有罪的敬拜那是一种完美的享受。所以敬拜的本质是让我们享受上帝，那个享受你现在没有办法想象，只有一个地方让你享受到一点点，尝到一点点那个真正的那种爱的那种敬拜，那就是在你的婚姻当中。这个婚姻不是你争吵的时候，是在你刚刚结婚的时候，那时候你觉得那种完美，那种和谐，那种喜乐，那你尝到一点点天上的滋味。所以我们在天上的敬拜就是永远远远的活在那样一种喜乐、平安、祥和和丰满当中。所以今天主操练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敬拜的人，我们感谢主啊！你知道在教会现在很多的地方兴起了什么叫敬拜赞美。我告诉弟兄姐妹，如果你真正读经的话，你就发现圣经所讲的敬拜和赞美跟现在有些地方所倡导的敬拜和赞美差距很远很远。因为现代好多地方的教会搞敬拜赞美是干什么？是让你得释放，它的中心是你得释放，而不是神得敬拜。你婚姻有问题，你生活有挫折，你心中有沮丧，唱一唱跳一跳得到暂时的释放。所以有的时候你看看他唱歌哈，只有一句话不断的反复，不断的反复，不断的反复，反复几十遍，弟兄姐妹，那不叫敬拜。圣经上讲的敬拜不是那样，圣经上讲的敬拜是让你认识这位真神，在他面前，主啊，你配得我们尊崇，我们爱你，我们愿意享受你，因为你爱我们。所以今天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回到另外一个题目哈，基督徒的一生要敬拜神。我发现这个小集很好，感谢主啊！这个主题让我们顺服神，常常操练自己，成为一个敬拜的神的人。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经文背诵的经文是在彼得前书第五章八节到九节，那儿讲了说务要谨守警醒啊，因为我们的仇敌魔鬼遍地游行，如狮子一样遍地游行，要寻找可吞吃的人。啊，弟兄姐妹，注意这样的一句话语在里头哈。所以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下面说，因为你们知道，在世上许多的众弟兄也受过同样的苦难。所以弟兄姐妹，这样的经文大家放在心中，你反复的揣摩思想。这段经文告诉你一个事实：这个宇宙当中有神在掌管万有，但是也有魔鬼。魔鬼他干什么呢？他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他像什么呢？像狮子。我在教会里头或者是跟周围的朋友谈话的时候，一提到魔鬼大家就哈哈大笑，哪有魔鬼？那是神话，那是小说里头的神话故事。你知道魔鬼很喜欢你相信他不存在，你这样更方便他做工。你知道上帝的名字叫什么？ 摩西问上帝，上帝让他叫什么名字？上帝说，我的名字叫自由拥有，英文翻成 I am, who I am, 自由拥有。那魔鬼的也有个名字，圣经上没有这么说，但你可以想象魔鬼是什么。魔鬼的名字是 I am, who I am not。 什么意思呢？圣经上主耶稣说魔鬼是撒谎的，是撒谎人的之父，他一个重要的工作是撒谎，是欺骗，让你陷入一种欺骗当中。他说 I am who I am not， 他跟神恰恰是相对。所以圣经上说魔鬼是你的仇敌，他像狮子一样寻找可以吞吃你。那后面一句话说，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经过这样的患难。这儿的意思就是说，魔鬼用各种方法来吞吃你，其中一个就是要迫害你。在美国今天的迫害不多，是不是？迫害不多，但是魔鬼今天不是用监狱来对付你，不是用坐牢来对付你。今天魔鬼的工作是什么？我们教会里常常听到这个故事，叫煮青蛙一样。你把一个冷水里面放一个青蛙在里头，青蛙在冷水里面游来游去很自在，然后在锅底下开始烧，不断的加火，青蛙开始觉得很舒服，到后来水越来越热的时候，青蛙想跳出那个锅，那个热水已经全身无力了。那今天的魔鬼是这样的工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魔鬼希望你相信他不存在，让你忽视他，从而方便他做工。魔鬼是说谎者，魔鬼是欺骗者，魔鬼是陷害者，魔鬼是控告者。圣经上讲他有很多的名字，今天我们不讲这个。但魔鬼一个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呢？是试探你。试探是基督徒属灵征战的一部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跟主的面前，我们传扬的一个信息是，你要逃避试探，要面对试探，因为魔鬼要试探你。所以我们今天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把圣经背一遍好不好？一起来哈。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家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信心抵挡他，因为你们中途许多的弟兄。好，所以把前面的经文记住，勿要谨守警醒，这很重要。你一忽视的话，魔鬼就进来了。下面说，因为什么你要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魔鬼不是你的朋友，但魔鬼装成你的朋友。你的仇敌魔鬼如同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他。好，弟兄姐妹，魔鬼的智慧策略比我们厉害得多，所以求主给我们警醒的心来抵挡魔鬼，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他。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成为我们的神，让我们成为你的子民，你让每周的主日你赐给我们，让我们来敬拜你，让我们来称颂你，让我们来思想你。主，你更新我们的心，你更新我们的灵，让我们每一次敬拜的时候，让我们有个升级和期待的心来遇见你，来朝见你。因为我知道你的宝座在我们中间，主，你的灵在我们中间，你的国在我们中间。主啊，愿你的子民在遵从你的时候，来敬拜你的时候，在聆听你话语的时候，主啊，你赐恩的灵就在我们心中工作。主，让我们活出你的尊荣，活出你的喜乐，活出你的形象，让我们每天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有能力有智慧，让我们来荣耀你。主，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我们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在世界上每一天我们都有试探，你是人你就会有试探， 所谓的试探就有诱惑，有陷阱。你每天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诱惑，有很多的陷阱，有很多的试探。神没有，圣经上有没有提到说神面对试探？有没有？圣经上从来没有说神会有试探，神不试探人，神也不受试探。圣经上有没有讲动物有试探？有没有？有没有？你家里养一条狗，养一个猫，你说猫有试探，狗有试探，有没有？但实际上说人有试探，神没有试探，人有试探。所以当神成为人的时候，他就有试探。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耶稣就有试探。也如果你读圣经，前三本福音书都记载主耶稣受试探。耶稣快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也有试探。所以圣经上说，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受试探，和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犯罪。现在的弟兄姐妹，你不要幻想说我生活中不要有试探。问题不是你有没有试探的问题，问题是你能不能战胜试探的问题，能不能在面对试探的时候，你不陷进试探之中，你不犯罪。有些人开始在试探当中很舒服，为什么呢？因为试探东西来的时候，让你觉得那个东西很美，那个东西很可爱。所以魔鬼用那个美好的东西来试探你的时候，你觉得这东西我有了它，我生命中有格外的喜乐。但是魔鬼这种的诡计是要陷害你，要毁灭你。所以很多人在陷入试探之中的时候，他的结果是什么？他的家庭毁灭了，他的生命毁灭了，他的心灵毁灭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幻想说一生不要有试探。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意思就是说你不要陷到试探里头。主耶稣自己一生都遇到很多试探，呼唤我们是不是？每个人都会遇到试探，主耶稣有试探，我们也有试探，不要幻想。做传道人的天天有试探，你不要认为说传道人就没有试探，传道人试探多了。你讲一篇道的时候，我希望在众人面前正视我自己，你看看他都有学识，他都有口才，弟兄姐妹，这是试探。你做传道人是希望人家跟从你而不跟随耶稣基督，这是试探。所以弟兄姐妹，传道人有试探，主耶稣有试探，传道人有试探，你也有试探，每个人都有试探。你注意读圣经啊，在马太福音第四章说，主耶稣在受洗以后啊，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请大家注意啊，这样的话语啊，是圣灵引导耶稣到旷野当中受谁的试探？没有说受神的试探，对不对？可是圣灵把他引到旷野当中受魔鬼的试探。你注意了，试探，神从来不试探你，但试探是上帝允许的。圣灵引导耶稣进入旷野受试探，神不知道吗？当然知道。圣经是告诉我们，只要你是人，你一定会受试探。基督徒，你一定会受试探。不要幻想，你一定受试探。试探是上帝所允许的，但上帝不试探你，魔鬼试探你。那说上帝，你为什么允许试探临到我的生命当中呢？弟兄姐妹，试探它的本质是什么？让你怎么做选择？让你怎么做选择？你比方说，你是个很贪食的人，你看到那些美好的食物，你就想吃，对吧？这是食物的试探。现在呢，把你放到沙漠里头，周围没有这些美好的食物，你没有选择，什么选择也没有，你有没有试探？你心中有幻想，但它不叫试探。你可能幻想，哇呀，就有一天我离开这个沙漠，我回到一个地方，我大吃一顿，那是幻想，但它不叫试探，是不是？试探就是把很多的选择放在你的面前。现在你夫妇二人流放到一个孤岛，上面什么人也没有，没有任何的选择，你说有没有新的试探？没有啊，没有选择。所以试探 是把很多的选择放在你的面前，而你这个选择看起来是很美好，但其中有一个选择是让你下地狱的。所以上帝允许魔鬼来试探我们，是要显明你心中的爱，显明你心中的路，显明你心中看重的是哪一条路，哪一种爱。所以弟兄姐妹，你的生活当中，你思想想看，生命当中常不常有这样的一个试探摆在我们的面前，这儿两个人，我选择哪一个？一条路通向神的，一条路通向魔鬼的。所以魔鬼把这些试探带到我们的面前，他目的是什么？让你多一个选择。你说选择不是很好吗？是的，上帝让我们活在亚当里头，活在基督里头，我们已经脱离了亚当，活在基督里头。现在魔鬼说让你要重新回到亚当里头，让你选择回到亚当里头，那这叫试探。你知道啊，你看看整本圣经，弟兄姐妹，整本圣经你可以分成四个阶段的。那第一个阶段是什么？是伊甸园当中的那个阶段。在伊甸园当中，你可以犯罪，也可以不犯罪。亚当他可以犯罪，可以不犯罪，是不是？那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什么？亚当堕落了，他不能不犯罪。弟兄姐妹，你回想一下你自己，你在没有信耶稣之前，你活在一个光景里头，你不能不犯罪，你没有力量不犯罪，你一定会犯罪的，只是你认识不到那是在犯罪。你撒谎，你从来不认为我这是罪，你心中筹划一些事情，你从来不认为是罪，你活在罪中，你不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所以在没有基督之前，你没有能力不犯罪，只是你意识不到那是罪。但是你信了耶稣基督以后，你进入第三个阶段，蒙恩的人。那第三个阶段是什么呢？我可以不犯罪，尽管我常常犯罪。这是第三个阶段，弟兄姐妹，可以不犯罪。为什么？是因为基督在我的里头，圣灵在我的里头，上帝生命圣灵的律在我的里头，我可以不犯罪。那好了，就是在这个阶段当中有很多的试探进来。你信了耶稣以后，我知道这是神的国，这是魔鬼的国，这是亚当，这是基督，我现在应该是活出神国的样子，可是魔鬼诱惑我要活出亚当的样子。你可以不犯罪，你可以不陷入试探当中，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头，可是我们结果呢会常常犯罪，因为你陷入试探当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回想一下，你是不是常常陷入这种试探当中？那最后一个阶段是什么？是在永恒当中不可能犯罪。所以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一边是可能犯罪，一个方是不可以不犯罪。可以不犯罪是我们可以承受试探，不陷入试探，能面对试探。你常常犯罪是因为你陷入试探之中，因为魔鬼在诱惑我们，在试探我们。好了，我们前面讲试探的本质，上帝允许试探进入你的生命当中，是显明你心中的爱，显明你心中的选择，显明你心中所看重的是什么。那这是上帝允许，但是魔鬼不是这样。魔鬼的试探你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毁灭你，是让你不要跟从耶稣基督，是让你身上没有耶稣基督的样子。这是魔鬼试探你的根本目的，是要除灭你。那魔鬼通常做什么？弟兄姐妹，试探你很好分析，弟兄姐妹，世上所有的试探你可以分成三个大类，三个大类。第一类是什么？你身体上的试探，要吃，要有性，这是试探，身体上的。很多人是禁不住食物的诱惑嘛，是不是？不过我们不认为它是罪而已，是不是？那还有就是性， 不是正常的夫妻的关系，而在夫妻之外有个性，这是身体上的东西。那魔鬼是用这个食物来试探你，用这个性来试探你。在美国弟兄姐妹，我知道大家食物上的试探不是很多，尽管也有。我回国一趟我就知道那个食物实在是个试探，是不是？是不是？吃不单单是一个身体的享受，而且呢还是一个面子，是一个地位，一个荣耀的象征。一生很多人寻求就这个东西，性的试探到处可见的，是不是？那第二个范畴是什么？不是身体的试探，是心智上的试探。更深一层是什么？你的虚荣，你的骄傲。魔鬼让你陷入虚荣当中，陷入骄傲当中，那是更深一层试探。第三种试探，那就更深一层了，是你灵性上的一种试探，让你拜偶像，行奸淫，是什么意思？让你崇拜一种偶像，不是崇拜一种真神。今天最大的偶像是什么？有人说：“哎呀，那和尚庙里那个菩萨，那是个偶像。”但是最大的偶像是什么？今天最大的偶像是物质，因为物质可以满足我，物质可以成就我一切的欲望。所以弟兄姐妹，你看看魔鬼试探人，无非这三个领域啊：你身体的需要，你心智的需要。因为人人都要骄傲嘛，人人都要有一种虚荣心嘛，一种满足感嘛，是不是？人人都是心灵深处有个别的东西来代替耶和华的，那是偶像。但是弟兄姐妹，魔鬼知道你有这样的试探。我不知道我们中间弟兄姐妹你今天在哪个试探当中，其实每个人都有这个试探。我讲这三类试探，不是说这三类完全分开的，有的时候在我们生活当中这三重试探同时进行，有没有？有的。以前这个 C.S. Lewis 他讲了一个事情，他讲得很好，他说这是个很好的基督徒，他的书弟兄姐妹可以读哈。他在牛津剑桥教书的时候，他是个教授啊，他就说性的试探为什么会试探很多的人？因为性的试探是把这个身体的这种的需要和你心智中的那种骄傲虚荣的那种要那个需要融合在一起。你得到一个异性的时候，你不单单觉得生理上一种满足，你心理上一种满足，什么？我得到的别人得不到。其实你不一定是真的爱他，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这三种范围里的试探搅合在一起，因为你心中有这种欲望，魔鬼知道的。魔鬼试探你，他怎么知道他要试探你？因为魔鬼了解你，知道你的弱点在哪儿，知道你的缺点在什么地方，知道你需要什么。你需要无非就是三大方面，你的身体的，你的心智的，你的心灵深处的这种东西。所以雅各说，神不试探人，魔鬼试探你。魔鬼用什么？用你的私欲来试探你，因为私欲既怀了他就甚至罪了。魔鬼比你聪明，比我聪明。我们胜过魔鬼不是靠我们的力量，是因为羔羊的血。没有耶稣基督，我们在魔鬼的权势下都是败将。你读到创世纪第三章里头，魔鬼试探你的时候，魔鬼用什么方式来试探你？魔鬼用美好的东西来试探你。魔鬼绝对不会用邪恶来试探你，用一个发臭的、发霉的、流脓的东西来试探你，不会的。魔鬼用美的、善的、可爱的来试探你。魔鬼在你的心中劝说你、指导你、安慰你、鼓励你来试探。如果你是创世纪第三章哈，魔鬼在试探你的时候，在试探我们的时候，他告诉你第一件事是什么呢？他告诉你啊，不能得到的比他已经得到的更吸引人。我再讲一遍啊，魔鬼他试探你啊，在你的心中让你知道，说你不能得到的比已经得到的更吸引人。园中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但是禁果不可以吃，可就是禁果不能吃的那个禁果更吸引我。那这是试探，弟兄姐妹，在你的生活当中，我不知道你陷入什么样的试探当中，可能在你的家中，在你的办公室里头，在你的工作场所，在你的同学中间，你发现呢，你不能得到的往往更吸引你。 打个比方说，你突然遇到老同学了，多年不见面的，当年呢你们还彼此的爱慕，可是因为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你们没有凑合而成，是不是？可是现在重新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你知道你不能得到他，为什么？因为你已经结婚了，你有家庭了，是不是这样？可是你怎么看他，就觉得我不能得到的比我已经拥有的更吸引我，这是禁果。我知道得不到他，不可能得到他，可是他又吸引我。弟兄姐妹，你们之间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人试探？试探本身不是罪，弟兄姐妹，但你陷进试探，你就在罪中了。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有的时候在你的工作当中，你发现我们家里那一位不如你外那一位更吸引我，这是不是试探？是试探，弟兄姐妹，我们有这样的试探，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试探，是不是？你有这样的意念不是犯罪，但是你陷入这个试探，你陷入罪中了。魔鬼利用你里面的这个欲望来攻击你，他要得到你，要毁灭你。那魔鬼的还有第二步是什么？鬼的话比神的话更吸引人。啊，你去看看圣经，啊，创世纪第三章，啊，你不能得到的比已经拥有的更吸引人。第二个呢，是魔鬼的话比神的话更吸引人。一个人在陷入试探的时候，在试探之中的时候，他发现魔鬼的话更吸引人，魔鬼的话更合理，魔鬼的话更温暖。你试试看，你读创世纪第三章，魔鬼第一句话跟亚当夏娃怎么说的？神岂是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句话厉害啊，不可能嘛！神是爱你的，神的度量哪有那么小呢？就吃下果子就能下地狱啊，就吃那个果子就能赶出伊甸园啊。上帝不是那样的上帝，上帝是爱你的神，不在乎那一点点小事情。哦，我就跟一个人发生了一个关系，所以我就下地狱啊。上帝就这么不爱我？上帝的爱难道就这么小吗？啊，弟兄姐妹，魔鬼的话比上帝的话更温暖更吸引人呢。我们中间有人陷过试探的人，你想一想，当年魔鬼的话是不是比上帝的话更吸引你？是不是觉得魔鬼的话比上帝的话更合情理？是不是这样？财的试探、名的试探、性的试探、食物的试探，弟兄姐妹，当试探来临的时候，魔鬼在你的心中引导你、劝勉你、鼓励你，说上帝的话不如魔鬼的话好听。那魔鬼第三个是什么？上帝本身不如物质那么吸引人。如果你在思考试探的时候，试探来临的时候，你想一想，魔鬼在你心中用你的欲望来搅动你欲望的时候，他首先让你知道不能得到的比可以得到的更吸引人，魔鬼的话比神的话更吸引人，物质比上帝本身更吸引人。那这是魔鬼的工作。你读读圣经，圣经里面有这样的基本的原则在那儿来告诉我们，魔鬼是利用你心中的这种欲望来试探你，来诱惑你。如果你的里头什么都没有，魔鬼也没办法试探你。那因为你有，所以魔鬼的工作就开始了。所以为什么圣经上说你要警醒自守？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那魔鬼什么时候来试探你呢？我参加退休会刚刚回来，我心中一团火热的时候，魔鬼你来吧。那时候魔鬼不会试探你的，弟兄姐妹，不会的。你读读圣经，你读读圣经，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受试探？他禁食了40天之后，他身体开始饥饿的时候，你们有需要的时候，试探来了。耶稣啊，你不是有权利吗？把那个石头变成饼，你不就吃饱了吗？人最需要的时候，你最软弱的时候，试探就来临的时候。你看看圣经里头，圣经里面有一个雅各，他有12个儿子， 其中有个儿叫犹大。如果弟兄姐妹回去，你读《创世纪》第38章，犹大有个妻子，他妻子死了。圣经上说，他死了以后，哀伤的日子结束以后，他开始出差了，去做买卖了。在买卖的途中，他看到一个妓女，他跟妓女就睡在一起了。弟兄姐妹，试探是什么时候？是你自己软弱的时候，试探就来临了。犹大生理孤单，心理孤单，妻子没有了，而且又是出门在外，无人知道，他陷入试探之中。弟兄姐妹，你在教会当中天天敬拜神，你的试探少一点。突然有一天你出差在外，你有没有试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中间做弟兄的，你出差在外，你一个人的时候，你有没有试探？有没有？有的。我就知道这样的人陷入试探当中。感谢主，他不在我们教会，我们感谢主。你在最软弱的时候，在需要的时候，试探就来了。你每天抱怨，我们家这一位，我恨死他了，我讨厌他了。在你在软弱当中，试探就进来了。突然有一天，有老朋友动念见到一起的时候，就开始诉说我的婚姻是何等的不幸啊。你在异性当中诉说你婚姻不幸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试探就进来了。是在最软弱的时候，试探就进来了。不是在你刚强的时候，准备好的时候，魔鬼才来试探你，就是在你软弱的时候，试探就来了。是不是有这样的事情？生活当中很多这样的事情呢。你还要读列王记下第五章那个基哈西受的试探。他恨外国人，那恨亚兰人，那个亚兰人要欺负以色列人，你知道，他恨死他了。结果亚兰中有一个元帅莱曼，是他大麻风病，无药可治，结果来到以色列国家求先知伊丽莎来医治他，伊丽莎真的医治了他。那这个是神节里面有很多的事情不讲了。莱曼元帅有的是权力，有的是财富，带了很多的金银和很好的衣服要送给先知伊丽莎，伊丽莎说我不要，我坚决不要，上帝医治你是你上帝的恩典领导你，你不能用这些财宝来讨好来上帝，跟上帝做交易。结果先知就走，那个莱曼就回去了。可是他的门徒基哈西不一样了，基哈西不一样了。基哈西说，心中想啊，这个莱曼是我们的仇敌，是欺压我们国家的敌人，现在让他回去便宜了他，结果他派门徒怎么样去追赶他，跟他要金要银要衣服，结果莱曼给他了，回来的时候怎么样？弟兄姐妹，他得了全身大麻风。基哈西为什么受到这样的一个试探？因为他心中对敌人有个恨，对莱曼有种恨，而且他心中觉得跟随门徒跟随着伊丽莎过一种清贫的生活，我为什么我不可以从敌人手中得到我该得到的呢？他心中有这个软弱的时候，试探就进来了。是不是魔鬼有的时候在你心中试探，是劝告你，劝说你，给你提供很多的理由，让你说你这样做是对的。魔鬼的名字是什么？是撒谎者，是欺骗者，让你陷入一种自欺当中。所以我们说魔鬼在试探你的时候，不是你最刚强的时候，最软这个准备好的时候，而你最软弱的时候，他来试探你。但试探还另外一面，弟兄姐妹，在你得胜的时候，在你成功的时候，试探临到了你。耶稣有一次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你知道那不得了的事情，那众人都觉得，哎呀，救世主来到我们人间了，这个人解决了所有的这个粮食问题，所以大家结果怎么样？就拥戴耶稣为王。说耶稣的名声广传的时候，众人都拥戴他的时候，试探临到了耶稣。但是基督面对试探的时候，圣经上说他去山顶上祷告去了，后来跟着门徒坐船离开那个地方。你在成功的时候，试探会临到你。大卫在成功的时候， 斯坦尼诺塔。当他被敌人追杀的时候，他没有斯坦。结果敌人被除灭以后，国境慢慢的平安，前线的战报啊常常传回来都是好消息，没有问题，前方打得很好。结果斯坦来了，他可以高枕无忧了，可以睡觉了，睡到下午太阳开始下山的时候，在房顶上有行走，才发现哇，因为有一个女人在洗澡，他看上她了。你在成功的时候，在忘乎所以的时候，试探就进来了。所罗门也是这样，弟兄姐妹，所罗门也是这样。国家越来越强大的时候，他的智慧越来越多的时候，越来越人拥戴他的时候，试探进来了。试探通过什么？弟兄姐妹，你回去读读圣经，通过什么领导他？他娶了很多很多的女人，而且这个人有个毛病，你知道吗？他喜欢异国的女子，亚门的、摩亚的、以东的、亚兰的、埃及的，什么国家女子他都要，兵非几百。他不但陷入这种试探当中，那些女人带来的那些宗教、那些偶像，他也拜。所以弟兄姐妹，魔鬼什么时候试探你？你最软弱的时候试探你，你心中有抱怨的时候他开始试探你，你心中有仇恨的时候他可以试探你，当你成功的时候他也试探你，让你忘记了你自己是谁。所以这是魔鬼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讲这个试探的时候，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在主的面前意识到，试探是我们生活中必须面对的，财的试探、性的试探、功名的试探、成就的试探，都有这种试探。试探一来的时候，魔鬼试探不是要祝福你，魔鬼是要毁灭你。基哈西生了大麻风病人，犹大呢，就我没有想到那个妓女竟然是他的儿媳妇，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圣经上讲的这些试探临到我们的时候，魔鬼是要毁灭你。当所罗门陷入试探以后，他家庭怎么样？他的国家分裂了。为什么？因为他有娶了这么多的太太，这么多的女人，别的国家都来的，所以这些女人都有自己的那个偶像，怎么办呢？他就开始给他们造庙，每个女人有个宫殿，每个女人都有庙去敬拜他们的神，结果会怎么样？劳民伤财呀，让老百姓去捐钱，让老百姓去建造宫殿，所以老百姓是非常的痛苦。如果你读圣经的话，耶罗伯安后来为什么要造反？因为劳越太重，结果国家分裂了。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魔鬼开始拿好东西来诱惑你，他目的是要毁灭你。所罗门如此，大卫如此，基哈西如此，犹大也是如此。所以主提醒我们，怜悯我们。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最大的试探，我刚才讲，不仅仅是身体上的，不仅仅是心智上的，更重要是我们灵里深处的试探，这个试探是最大的试探。今天我知道我们中间的很多弟兄姐妹，你不贪财，你也不搞婚外恋，你也不会到外面乱来，你也不贪吃，你没有这样的试探。但是有一个大的试探，弟兄姐妹，我们活在美国的人，每个人都会遇到这样的试探，这个试探就是主耶稣所遇到的第一个试探。你有，我有，每个人都有。这是什么试探？物质的试探。在我们追求的生命当中，我们走天路的时候，属灵的跟属物质的，你看中哪一个？哪一个比哪个更重要？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物质的更重要，物质本身不是不重要，弟兄姐妹，我们有身体的需要，如果我们有身体的需要，上帝不会造我们这个身体，上帝造我们身体让我们知道有身体的需要。但是我们的试探是什么？试探是因为魔鬼在你的心中告诉你，人活着是单靠食物，人活着就是为了物质，物质能满足我，物质给我成就感。所以很多人一生就是寻求这种偶像，崇拜这种偶像，结果忘记了神。这是我们今天最大的一个试探，弟兄姐妹，物质主义极为流行。 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觉得很奇妙，以色列人为什么多次拜偶像呢？弟兄姐妹，读《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为什么以色列人多次拜偶像？耶和华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神迹他们没有少看呢，他们见到很多的神迹，可是为什么就陷入试探当中呢？先知常常指责他们一个毛病，那毛病是什么？犯奸淫。什么叫犯奸淫？圣经上讲，反奸淫是什么？以色列人拜偶像。因为在古代，你知道，你拜偶像的时候，那个偶像的庙里面有妓女，是神妓。就是你拜偶像的时候，你一定要跟那个神妓要发生关系。所以你拜偶像跟发生这个关系同时融合在一起。所以先知们指责以色列人，说你们是拜偶像、行奸淫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们以假神代替了耶和华。我就不懂一件事情了，弟兄姐妹，你读经的时候你发现，为什么以色列人一而再再而三的陷到这个试探里头？为什么？你读经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圣经的这样一个教导？为什么？因为当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在旷野行走的时候，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发现一个问题啊，发现亚兰人、迦南的地方那些人，他们生活很好啊，房子很大，吃得很好，他们那个农业庄稼长得很茂盛，而且他们子女很多。他们就问了，为什么不信耶和华的人他的物质上这么丰富呢？那些迦南那些假先知那些祭司们就告诉他，那些专家们，那当时是专家们了，都是社会的一流的专家，专家告诉他们是什么？哦，我们有个成功的秘诀啊，我们拜巴利。也巴利是一个当时一个假神的名字。这个巴利是主管什么的呢？按照这个是迦南人的那种假的那个宗教系统，是告诉他说巴利是分管什么的？是分管农业灌溉，是分管这个丰收庄稼、庄稼丰收的这个神。同时呢，也是分管生殖的，你有儿女很多，就是蒙福嘛，对不对？那巴利呢，就是吃儿女给你的。哇，这些专家们的意见呢，弟兄姐妹，专家的意见，现在哪一个人不听专家的话？现在专家治国啊，是不是？那专家们告诉他说，你拜巴利，你物质上就繁荣，你就蒙福，你听不听啊？结果以色列人陷入这样的一个偶像当中。没有用他们这种心理来试探他，来诱惑他，结果以色列常常屡次陷入这个巴利的偶像敬拜的试探当中。你看看圣经，从开始一直到后来亡国的时候，先知们常常指责他们，为什么？弟兄姐妹，神是看不见的，物质是看得见的，我寻求物质。今天的巴利是什么？今天的巴利就是物质崇拜。我们到美国来寻求美国梦，我们一生寻求的是物质的满足。我刚才说了，物质本身不是坏东西，是好东西。但魔鬼不要忘了，魔鬼诱惑你试探你，不是用坏东西来试探你。魔鬼是专门光明的天使，用好东西来试探你。我寻求物质，寻求物质本身不坏的，但坏在哪儿？坏在你认为只有物质能满足你，只有物质给你有价值感、有成就感。我问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是不是活在这样的一种试探的面前？当我物质越来越多的时候，我拥有的越来越多的时候，我越来越觉得我自己有价值。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有没有？我的钱越来越多的时候，我的车越来越豪华的时候，我的房子越来越大的时候，这些东西给我一种成就感，让我觉得我有价值。弟兄姐妹，这是魔鬼放在你心中的一个试探，是不是？不是，这些东西不是不好，但是魔鬼让你相信一件事情，这些东西是我所寻求的，这些东西可以满足我，这些东西可以给我有价值，这些东西让我成为一个人上的人。 这就是魔鬼对耶稣的试探。当耶稣饥饿的时候，魔鬼说你吩咐这个石头变成饼，那这是对耶稣个人的试探。但是圣经用这个试探告诉我们，今天所有的人都面临这个大的试探，那是巴力，这个物质的敬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物质真能满足你，上帝造你的时候一定把所有的物质都赐给你。但是上帝让你明白一个道理，物质真的不能满足你。犹太人拜巴力是不是变得更丰富更满足了？结果以色列人拜巴力结果怎么样？被掳到外邦啊，成为巴比伦人的奴隶。美国是个世界上物质最丰富的国家，你满足了？你没有满足的，弟兄姐妹。当人心中没有神的时候，人里头永远没有满足。毒品销售量最大的市场是哪儿？还不是美国吗？如果物质真能满足你，你为什么去吸毒啊？事情最大的输出国是哪个国家？是美国。如果物质真能满足你，你为什么拼命的追求这些东西？物质不能满足你，这魔鬼就给你一个幻觉，一种自欺，一种欺骗，是告诉你你活着就是为了这些东西，就是为了这些东西。这些东西真能满足你吗？不能满足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有性的试探，有财产的试探，有权力的试探啊，有食物的试探，有虚荣的试探和骄傲的试探，但最大的试探是巴力。我在外面走了几天，我看到那些人在那玩那消费啊，就很容易让你忘记啊，人还有一个灵性的需要，然后也忘记了还有在国世上的国子上还有一个神的国，是不是忘记了在日光子下还有一个日光子上的那个永恒的世界？人也忘记啊，你看到吃啊、喝啊、玩啊、销售啊、消费啊，你有钱那是不一样啊，弟兄姐妹，我从来没有说你有钱是坏事，我从来没有这么说。我从来也不会说你穿的好衣服那是一件坏事，从来不这么说。圣经上没有这样的教导。但是不要忘记了，魔鬼射向你的毒箭是让你成为拜巴力的人，让你知道物质能满足你，物质能填满你内心深处的欲望。更糟糕的是什么呢？有的时候魔鬼会讲一句话扔到你的生命当中，你受不了那种打击，说因为你没有，你得不到，吃不到葡萄，你说葡萄酸，那时候你心中更酸溜溜的味道，是不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生命当中一个极大的试探。这个试探我们常常不会讲它的啊，没有婚外恋就好了，感谢主那是好事情，不赌博那是好的事情，不虐待家人是好的事情，没有骄傲没有虚荣好的事情。但是内心深处的有个大的试探，那个试探弟兄姐妹，你一不小心又陷进那个试探之中。今天每个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面前，神的话来光照我们，你里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试探？有试探本身不是罪，但你陷入试探当中那就是赌这什么。为什么？因为你用这些东西来代替耶和华。所以我们说试探的本质，上帝允许试探临到你的时候，是要显明你心中的爱，显明你心中的选择，显明你心中的道路。现在一边是属灵的，一边是属物质的。如果你说只有物质能满足我，只有物质能填满我们我心中的空缺，弟兄姐妹，你选择的是黑暗的国度，选择的是一个虚幻的东西，它欺骗你。耶稣从来没有说人活着不要食物，但是主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有的时候我在教会里遇到一些很好的弟兄姐妹，我觉得他的精神很高贵，他信耶稣不只是为了自己啊，就是我得救了我就好了，他会想到很多的人，他说世界上还有很多没有饭吃，很多地方没有水喝，很多地方很贫困，他说你们信耶稣的人为什么不起来做一点事情呢，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都是美好的话语，这都是非常发光的事情，基督徒应当去做。但是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了，你把世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你活了人心深处对神那个渴望，你所做的一切的工作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当人没有神的时候，有极大物质的时候，人会离兽越来越远啊，越来越近，让人像这样生活就像动物一样，因为你心中这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主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现在的政客们，他告诉你，人活着只是为了食物。那结果当然造成了所谓的信仰危机嘛，是不是？到信仰一旦危机的时候，道德一定会崩溃，你家庭会崩溃，人心就会崩溃，你没有满足。所以弟兄姐妹，你怎么样面对魔鬼的试探？魔鬼就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基督徒要有一个谨慎自守的心，在试探面前我们要逃避试探，在异性面前你知道怎么逃避试探，在财务面前你知道怎么逃避试探，在虚荣和骄傲面前你知道怎么逃避试探。更重大的试探，主啊，让我看物质看得合乎中道。主，你给我物质，我感谢主，但是我知道物质不能满足我内心深处的渴求，没有，因为这些东西你不能带走的。但是魔鬼，今天的魔鬼的工作，一个重大的工作，就让你知道人活着单靠食物，人活着只是满足我身体的需要，这是个魔鬼的作为。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的话语常常提醒我们。你说我怎么胜过试探？当试探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耶稣没有跟那个魔鬼说，我们来讨论讨论，我们坐下来来聊一聊，我们来理论理论。弟兄姐妹，在试探面前你没有讨论的余地，你一讨论你就陷入试探之中。你试试看。所以耶稣面对试探的时候非常的干脆，用神的话语回答他，用神的话来拒绝魔鬼的试探。如果你心中没有神的话，弟兄姐妹，在试探面前你必败无疑，你没有力量去胜过这个试探。当你得胜试探的时候，你靠神更进一步；当你失败的时候，陷入试探的时候，你离神更远一步。所以求主不断地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当中有试探，魔鬼的工作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上帝允许试探临到我们，是要显明我们心中的选择，显明我们心中的爱，显明我们心中的一个道路，让我们一生一世选择敬畏神、爱神、跟从神，让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拒绝魔鬼的一个武器。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你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里头，你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在世界上的每一天我们会遇到试探，试探来临的时候，它要摧毁我们的心，摧毁我们的生命，摧毁我们的家庭，因为魔鬼是我们的仇敌。主，你保守我们，给我们一个警醒谨守的心，让我们把你的道铭刻在我们的心中。主，让我们效法你，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用你的道来拒绝魔鬼的攻击。主，我们中间如果还有人生活在这样的一个试探当中的时候，主啊，求你赐下力量，让我们能胜过试探，成为一个得胜的人。主，如果我们过去陷在试探当中，主，你赦免我们，用你永不舍弃的爱来救拔我们，让我们脱离这个试探的陷阱，成为一个得胜的人。主，你创造我们，你拣选我们，让我们天天更加靠近你。主，当我们陷入试探中的时候，我们就远离你，我们就不能成为你的见证，我们就能成为魔鬼的见证。主啊，你帮助我们这儿每一个寻求里面的人，让我们在灵里头越来越警醒，越来越刚强，让我们晓得最大的试探是巴力在吸引我们，让我们晓得在上帝之外的东西 能满足我们。主，我们知道这是谎言，这是欺骗。主，只有你能满足我们，因为你是这样造了我们，让我们心中那个空缺是为你存留。主啊，愿你充满造的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姐妹，当你来充满我们内心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有满足，我们里面就有喜乐，我们里面就有平安，我们里面就有永恒的盼望。主，我们知道世上每样东西都是你赏赐的，但是每一样东西都不能成为我们的偶像，不能成为我们敬拜的对象。主啊，只有你，你造我们是为我们，让我们来敬拜你。主，让我们一生一世住在你的殿中敬拜你，只有敬拜你，因为只有你是我们的神，只有你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愿荣耀归给你。主，把我们中间有生病的弟兄姐妹，我们也仰望在你的面前。主，我们为杨红姐妹，为阿怀燕姐妹，为杜妈妈，为陈昭君老妈妈，还有陈叶金老妈妈，我们向你祷告。主，为在海外的安卓牧师也向你祷告。主，你看顾他们，保守他们，让我们晓得我们活在你的爱中，活在你的恩典当中。你的恩典，你的慈爱要遮盖一切信靠你的人。主，你把这坚固的信心放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成为一个内在刚强的人，能面对生活中一切的思念，一切的试探，让我们成为一个得胜的人。愿荣耀归给你。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阿门。